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哋又喺空中见面喎。如果你对我所分享嘅内容有啲乜嘢意见，又或者咧我对圣经嘅理解你有啲乜嘢疑问嘅话，记住写低佢同我联络喎。上一集我哋就讲咗启示录嘅十章四节去到十一章第二节嘅经文，今日我哋会继续讲落去，即系十一章嘅三到十八节。好啦，启示录嘅十一章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咁啊，关于呢两位见证人嘅身份，就引起好多唔同嘅睇法噶。圣经提到呢两位嘅见证人嘅时候，就冇提供任何嘅线索讲明佢哋系边一个。有一位嘅学者就话，佢哋系呢一卷书卷当中最令人稀奇嘅角色之一。咁啊，如果要明白启示录，就必须要先知道呢两个见证人嘅身份。咁样呢圣经一定会讲得好清楚嘅。总系有啲鍾意灵异解经嘅传道人专门研究呢个嘅部分。佢哋会讲七雷讲咗啲乜嘢喎。咁上次我哋就讲咗神就叫约翰唔好将佢哋写低落嚟，而约翰都冇写低。咁仲有呢嗰啲鍾意灵异解经嘅传道人呢就话知道呢两个见证人系边个添喎。由经文嘅描述可以确定呢两个一定系人。根据律法作见证嘅就必须要两个或者以上嘅见证人。生命记嘅十七章第六节咁样讲，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将那当死的人治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将他治死。咁喺马太福音嘅十八章十六节记载咗主耶稣提到教会嘅纠纷嘅时候，亦都系咁样讲，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咁啊，圣经要求所有嘅见证必须要系有两个以上嘅见证人先至能够成案嘅，所以可以肯定咁讲，呢两个见证人一定系人。咁喺马拉基书嘅四章第五节就咁样讲到，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我就认为以利亚是其中一位见证人。咁马太福音嘅十七章十一节就咁样记载，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咁睇嚟呢可以好有把握咁样可以讲，以利亚就係嗰两个见证人嘅其中之一。在启示录的十一章第四节就说，这两个见证人呢就是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两个灯台。在列王纪上的第十七章第一节又这样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显然呢就是指以利亚。这两个见证人就是两座灯台，是世上的光。耶稣在登山变像的时候，以利亚亦都在场。当时第二位见证人就一定是摩西，咁啊，使到呢个讲法咧，先至能够成立噃。不过能够证明摩西是第二个见证人嘅事，并唔系好充分嘅啫。嗱，始终登山变像并唔系呢两位见证人嘅唯一共同点。我就咁样建议，但系咧，我唔会坚持我嘅意思，我亦都唔会争辩。我嘅建议咧，就系第二位见证人系施洗约翰。基督第一次降临嘅时候，佢系基督嘅先锋。施洗约翰嘅风格同埋所传嘅信息就同以利亚好类似。我相信佢哋两个一定咧会相处得好愉快。佢哋都有过对抗黑暗势力嘅经历。 亦都知道孤单为主奋战嘅艰苦，佢哋受过好大嘅磨练。施洗约翰系新约时代嘅见证人，而以利亚呢就系旧约时代嘅见证人。其实施洗约翰并唔属于新约时代，佢并唔系基督嘅辛苦，佢好清楚咁样讲，佢系新郎嘅朋友。施洗约翰并唔系辛苦，佢系新郎主耶稣嘅朋友。而旧约嘅以诺都唔系太似系呢一个见证人，因为佢系外邦人。虽然以诺冇经历过死亡，并唔代表佢系可以做见证人嘅。到大灾难时期，基督已经将教会提到去天上边。教会被提嘅时候，有啲人系唔需要经历死亡嘅。我哋大致可以确定两位见证人，其中一位系以利亚。至于另外一位系边个呢？咁就唔容易知道咯。经文提到传道1260天，呢两个见证人现身嘅重点，并唔系在于佢哋系边一个，而系在于佢哋出现嘅时机，系唔系喺大灾难嘅前半段呢？定系喺后半段呢？睇嚟前半段就似乎比较符合经文嘅内容，因为佢哋作见证，直到无底坑嘅兽出现。然之后佢哋就会殉道。经文话穿着毛衣系比较符合旧约律法嘅时代，嗰、那个咧就唔系恩典时代嘅装束嚟嘅。以利亚同埋施洗约翰都系咁样着法嘅、哦。好啦，我哋睇下啦，跟住咧11章嘅第4到第5节，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消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经文提到嘅都系同旧约有关。两棵橄榄树，立刻咧就让我联想到撒加利亚书第4章嘅2章。两个灯台就系指祭司约书亚同埋所罗巴伯，佢哋领受由圣灵而嚟嘅能力，能够克服莫大嘅艰难。撒加利亚书嘅4章第6节咁样讲，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圣灵会喺大灾难期间大大动工。呢两位见证人系黑暗权势面前嘅亮光。神赋予佢哋奇妙嘅能力，能够从天上边引火落嚟。佢哋被圣灵充满咗啦。在这里再次强烈地暗示其中一个就是以利亚。而施洗约翰亦都宣告将来有一位要用火施洗的。那在使命达成之前，这两位见证人是不会死的，亦都不会遭受到攻击。凡是属于神的人都不会死，直到神藉着他们完成神的旨意。这样呢就使到我们呢受到很大的激励。在这个世代，基督徒能够明白这个真理是真是美好的，也都能够使到人大得安慰。跟着呢11章的第6节，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神赋予给这两位见证人好大的权柄，可以俾佢哋去控制落雨，亦都能够使到水变为血。咁就让我諗起以利亚同埋摩西。呢一节经文亦都让好多人认为呢两个见证人就係以利亚同埋摩西。以利亚曾经讲过预言使到天唔落雨，而摩西曾经使到10灾降喺埃及嘅地上。呢啲嘅论点嘅基础都係啱嘅，但係唔理你系讲呢两个见证人系边个啦，都系一种嘅猜测嚟嘅、哦。经文话攻击世界，神赋予佢哋攻击嘅权柄，同埋基督再嚟嘅时候嘅权柄系一样嘅、哦。经文又提到各样的灾殃，就系、是、指摩西喺埃及所降嘅灾祸。但系呢度嘅灾祸将会比摩西时代所涵盖嘅范围更加广，同埋更加嘅严重嘅、哦。经文又提到能随时随意，显明神对呢啲忠心嘅仆人系非常之信任嘅。神系唔会咁样信任我哋嘅。神并冇将财富交俾我哋去管理，因为我哋唔会得到神嘅信任。 神又冇将权力交付俾我哋，因此佢系唔会让某人呢会得势太耐嘅。时间可以证实神嘅做法系啱嘅。神唔信任有权势嘅人，我哋好多人都冇权势，咁反而系一件好事。跟住十一章嘅第七节，他们作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见证人做完他们的见证之后，敌基督亦都即是兽，他取得的权势的大罪人首先呢就会恢复罗马帝国。当他掌控了世界之后，会毫不犹豫地杀害这两位见证人。神容许敌基督这样做，到那时黑暗会暂时战胜光明，邪恶会暂时克服公义，地狱会暂时打败天国，而撒旦会暂时得胜。因为神容许撒旦在这段期间暂时横行霸道，这两位神的见证人已经完成了神所托付的使命。见证人的原文呢，其实和殉道者是一样的。好了，跟着我们看下十一章的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所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咁呢两个忠心嘅见证人草草就会被埋葬，显明末世嗰啲喺虚有其表嘅文明下边嘅残酷同埋顽盲。尸首表示敌基督对呢两个见证人嘅鄙视同埋厌恶，处理佢哋嘅遗体就好似死嘅牲畜一样。大城就系指耶路撒冷，以赛亚将佢模拟为所多玛，佢又被称为埃及。因为在社会和政治上，敌基督的影响已经渗入了他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层面当中，指明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可以确定这个大城就是耶路撒冷了。跟着十一章的九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咁喺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比拉多佢尚且容许耶稣基督嘅朋友由十字架嗰度攞咗耶稣身体落嚟为佢埋葬，但系呢两位嘅见证人却系冇受到呢一种嘅待遇。当世人听到佢哋遭受到杀害，都惊讶不已。仲有人系唔相信添。显然嗰阵时一定有电视现场直播，咁去传播到世界嘅各地当中，所以全人类都可以见到喺呢三日半当中呢两个见证人嘅尸首嘅报道。唔相信神嘅社会会有一啲病态嘅好奇心，使到佢哋捉住呢啲嘅机会睇下呢两个见证人嘅遗体。一个堕落嘅社会，如果要指责或者残害佢哋所讨厌嘅人，最羞辱嘅手段就是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听众朋友，或者这两个见证人曾经预言他们将会复活，但是圣经没有这样讲到，但是是有可能的。但是为了避免再出现一个空的坟墓，所以就决定让这两个见证人的遗体暴露在摄影机的前面，实际这样去做转播了。他们的遗体会暴露在大众的面前三日半。跟住十一章嘅十节，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咁呢两个见证人嘅死竟然成为咗地上大肆庆祝嘅嘉年华会。世人将而家嘅圣诞节或者呢叫做耶诞节啦，同埋会交大斋期之前嘅狂欢合二为一。世人接受人生的哲学就是，让我们安安日日这样吃喝快乐啦，因为听日就要死了。有一位的学者这样形容，这个时候真是显露出人心的可怕，及时行乐，阴心沉闷，精神错乱，残忍不仁，鄙视可憎，行尸走肉。经文提到的互相馈送礼物，表面上呢好像一个很欢愉的庆祝的典礼， 其实就是撒旦的圣诞节。现在的圣诞节已经是越来越远离基督降生的真正意义，越来越接近异教的商业模式，终于有一天会完全背离基督教的教义。现在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他们是在这里庆祝敌基督的作为，并不是在这里庆祝基督在伯利恒的降生。跟住落嚟呢，好稀奇嘅事就发生啦。十一章嘅十一节，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当世人正在庆祝呢两位见证人嘅死嘅时候，当电视台正系对住佢哋嘅遗体作一个呢即场嘅转播嘅时候，呢两位神嘅见证人忽然间呢就企起上嚟。所有的联网或者是那些播放新闻的地方呢，都会懊悔将这个焦点聚焦在两个人的身上，因为他们根本不想转播这样的新闻。跟着十一章的十二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他们呢坐住云升上到去天上边，咁喺第十一节就系描述呢两位见证人嘅复活，而十二节就系描写佢哋升天。当耶稣基督升天同埋再嚟嘅时候，同样都会系骑住荣耀嘅云彩嘅。咁就已经有六支嘅号角吹响咗啦，而家就系喺第六支号角同埋第七支号角之间嘅间奏。这个系降灾嘅号角。第二个灾祸和第六个号角是有关系的，将会发生大地震了。好了，十一章的十三节，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这些被杀的数目要加入前面已经被杀的人的数目里面。起初世界上面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被杀，然后又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被杀，加起上来的总数呢就已经超过一半的人口被杀了，现在又要再加上七千。难怪马太福音的24章22节记载主耶稣这样讲，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大地震似乎只是限于在耶路撒冷，就好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和他在十字架上面受难的时候发生的地震一样。经文说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当时的用字就表示了这七千人都是有名有望的人，都是跟随敌基督的。当敌基督掌权的时候，这些人的名字都曾经在头条新闻上面出现过。跟着十一章的十四节，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今日第二样的灾祸结束了啦，第三样的灾祸虽然没有立刻临到，但是都快了。第二样的灾祸结束了之后，天使就要吹响第七个号角，但是第三样灾祸并不是跟着吹响第七支号角而来的，因为第七支吹响的号角就是大灾难时期的结束，进入千禧年。同先前其他的号角吹响一样，第七支号角带我们进入第十二和第十三章里面的七位人物。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二节，七位人物之一的撒旦就由天坠落的时候呢，第三样灾祸就开始了。在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的这个段落，穿插了在大灾难时期所有的灾祸和审判当中，是为了鼓励那些仍然留在地上面受了印记的信徒。虽然大灾难时期只是得七年，但是最惨烈的审判集中在后半段，经历几年的折磨，这些的信徒都灰心丧胆了。我们读到这些经文觉得呢七年好像不是很长的，但是我曾经因为病的缘故睡过医院，住在医院七日是我人生之中最难挨的经历。虽然只是得七日，却是让我觉得出院的日子 好似遥遥无期咁，真系咧恨不得即刻就出院，所以真系需要一啲嘅鼓励噶。我哋跟住睇下11章嘅15到18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大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咁吹响第七支号角是非常之重要的，要了解启示录的后半段，这个是关键的经文。我们将会循序渐进这样来到神的永恒的入口，使到我们终于明白神的奥秘。启示录的第21章是神永恒计划的开端，在这里圣灵向我们显明一些神要我们知道的事。这段经文是一连串奥秘事件的摘要来的。那我们要留意以下的事情。第一，就是在第七支号角吹响之后，紧接着的就是天上就有大声音说，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边就寂静了约有两刻。咁啊，请你注意两者之间嘅对比，因为吹响第七支号角显明咗神嘅计划，讲明咗神嘅奥秘。凡系神所做一切具有悟性嘅受造之物，都能够明白恶人嘅结局，神嘅儿女将要欢喜快乐。第二点就系经文所讲嘅，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世上的国这个国字原文是单数的，就是指出世上所有国家都是在撒旦的权势下面，无论是东方西方全部都是属于撒旦，全部在撒旦的管治之下，因此世上的国就是单数了。由整体来看，人类在文明和社会结构上面强调自我成长，使到更加不敬畏神同埋世风日下，这个受到咒诅嘅文明最终走上审判之路啦。世上嘅国将来会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撒旦嘅国度最后呢会被征服嘅，但系并唔系靠住虚假嘅兄弟之情或者手足之爱，撒旦嘅国度要交喺主耶稣基督嘅手里边，让基督掌权。诗篇第二篇的第二到第三节这样讲，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位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兴起了勃逆主和主的基督的浪潮。在初代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会引用诗篇的第二篇来勉励自己，他们明白呢这个是世人的光景，就正如在《使徒行传》4章23到26节所讲的一样。那在诗篇的第二篇第九节就这样讲，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在启示录的第19章就能够见到这段经文细节的应验。主耶稣将会是审判这些叛逆之徒，吹响第七支号角将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这样走向永恒。第三点就是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咁就显明天上教会喺度敬拜颂扬基督，将会喺地上边执掌王权。呢个系神应允我哋嘅祈祷，正如喺马太福音嘅第6章第10节，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啦，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呢就喺呢度停低落嚟，欢迎你按时候呢继续收听我哋呢个嘅节目。咁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就系我对圣经嘅理解。咁如果你发觉当中有地方你系唔明白嘅，又或者想知多啲嘅话，咁你都可以写信俾我嘅，我都好乐意为你再作一啲嘅讲解。咁如果喺生活当中你面对一啲嘅难处，希望我哋去祈祷纪念你嘅需要嘅话，请你写信嚟让我哋知道啊，我哋一定会为你祈祷嘅。生活当中如果有一啲嘅细节，有啲点滴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嘅话，我哋都非常之欢迎嘅。咁你写俾我哋嘅信，可以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麻烦你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系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嘅，我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噶。咁除咗写信之外，你都可以微信我哋噶。咁样好啦，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
满方草，流浪